川普欢迎小泽重返白宫，逼俄罗斯选择。中共报复出售美债，摇动自己江山。对抗中共，美国或者借鉴日本年产船舰。中共两会政治行骚草草收场。胡塞武装话对以色列船只再攻击。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是3月13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美东时间11日，美国总统表示欢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返返白宫，咁系震惊全世界嘅白宫争吵之后嘅第12日，一个惊人嘅大反转。因为乌克兰接受咗美乌喺沙地阿拉伯吉达达成嘅谈判之中嘅30日停火提议，外界都关注美俄谈判之中，俄罗斯是否能够同意这个停战协议？川普会怎样向俄罗斯施压来促成俄乌停战？根据基辅独立报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3月11日表示欢迎泽连斯基返返白宫。川普重申乌克兰在吉达谈判中接受了为期30日的全面停火提议。川普说，我们将会在11日交口时间和12日和俄罗斯代表会面，希望我们能够达成协议，我认为停火非常重要。当被问及是否会邀请泽连斯基重返白宫的时候，美国总统回答说，当然绝对会。自从2月28日川普和泽连斯基在椭圆形办公室发生激烈争论，导致美乌关系一度紧张，矿产资源协议的计划被打乱，美国军事援助和情报共享冻结，现在又成为过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伯德3月12日证实，美国已经依照总统川普的指示恢复和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加伯德在 X 平台表示，我们距离结束乌克兰的血腥战争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对于白宫冲突，泽连斯基是否正式道歉还未得到乌克兰方面的证实。只是中东问题特使魏科夫在霍士新闻节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就白宫争吵事件向美国总统川普致信道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美国和乌克兰在吉达的会谈结果表示欢迎，他在 X 平台表示，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可以成为乌克兰向着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迈出的一步。欧盟准备和合作伙伴一起在即将举行的和平谈判充分发挥作用。但是乌克兰地方当局3月12日报道说，在过去的一日，俄罗斯还在持续进攻各地，袭击造成乌克兰至少14名平民丧生，33人受伤。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日的消息，俄罗斯方面对美国和乌克兰的这次谈判保持高度警惕。据美联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副主席科萨切夫在 Telegram 发帖说，俄罗斯正在在地面战场前进，俄罗斯方面的情况将会发生变化，任何协议都应该接受我们的条件，而不是美国的条件。俄罗斯下议院议员舍列梅特向塔斯社表示，俄罗斯无意继续战争，但是同时莫斯科亦都不会接受欺骗。美联社说，吉达会谈的结果将会将个波踢返给俄罗斯一边，同时将会说服莫斯科接受以及执行停火的任务会放到华盛顿的身上。川普较早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希望普京总统亦都同意这一点，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进行这项活动，跳 Tango 要两个人都愿意才得。在多次的公开场合面对记者关于俄乌战争的提问嗰阵，川普一直都强调，战争令乌克兰的百姓失去了亲人，失去了美丽的家园。但是对于人民想听的大闹俄罗斯是侵略者的期待，川普都拒绝回答。事件引发很多网友的愤慨，认为川普不敢谴责普京，是纵容普京的侵略行为，是助纣为虐，是强盗逻辑。而持另一种观点的网友就认为，谁都能够谴责普京， 就是美国政府不得，因为一旦他谴责了美国政府，官方就是跟俄罗斯为敌，这样停战协议就不用谈，这个时候只能够做不能够讲。还有网友说，谴责普京有用的话还用打三年？现在俄乌停战谈判到了美俄拉锯的时刻，观众朋友你又怎么看？如果你认为川普需要站在正义的一边展示观点痛斥俄罗斯的话，请按一指。如果你认为川普需要柔软的斡旋，运用智慧达成俄乌停火，请按二指。又或者你有其他的观点，也都欢迎你留言给我们。由于川普总统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开征新的关税，来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但是就相继受到上述国家的反制。近期有消息指出，中国和加拿大政府分别宣布将会出售美国国债，或者要求美国政府还债。不过有媒体就呼吁中国应该先偿还晚清时期欠落的国债和利息，才有立场要求其他人履行还债义务。中共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偿还接近8500亿美元的国债，不过美国国会三报有报道认为，中国需要先偿还晚清时期欠落的接近16000亿美元的国债和利息，才能够向美国政府提出偿还国债的要求，也就是中国政府现在还欠美国政府超过8000亿美元。网友 Alex Chan 指出，中国政府既然主张自己继承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那就理应继承国民政府承认的晚清时期国债，同时要遵守契约精神，将拖欠百年的历史遗留债务还清。 Alex Chan 还以德国、英国为例，说德国到了2010年仍然在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所欠的赔偿金，英国到了2015年亦都喺度还紧18世纪欠落嘅国债。如果中国政府唔偿还清朝同民国政府时期遗留低嘅8年旧债，美国政府可以有权拒绝承认中国手上嘅8500亿美元国债。而有网友亦都对加拿大要出售3287亿美元嘅美国国债问题提出咗睇法。X 推主 Rainbow 7852认为，美国国债市场规模超过26万亿美元，即使加拿大政府真的出售全部持有的美国国债，也都不会破坏美国国债在世界市场的稳定价值。不过加拿大政府如果抛售美国国债之后，反而会失去美国国债这个安全的收息资产，还可能影响加元的稳定性。面对中共的海上威胁以及美国的两栖战舰不足，11号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办听证会，研究日本每年生产一定数量潜艇的方法。由于缺乏两栖战舰的困境已经开始影响到美国的战略部署，当军队需要更精确迅速的攻击时，两栖战舰就是航空母舰的优先代替品，而且两栖战舰仲背负运送军事资源的职责。美军陆战队司令史密斯指出，两栖战舰对美国至关重要，他们亦都是作为海军陆战队部署的一部分。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海军专家，亦都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海军分析家之一的奥罗克向国会建议，美国可以向日本学习保持采购率稳定，即使军队规模发生变化亦都容易应付。奥罗克指出，日本的生产数量保持稳定，每年一艘，由30重工和川崎重工轮流交付船舰，这个做法可以为它的潜艇建造工业提供稳定性，而且最大程度提供潜艇生产效率。奥罗克指出，当日本将它的潜艇部队目标提高到22艘的时候，它保持每年製造一艘，同時比潛艇服役22年左右。2010年日本決定將潛艇艦隊規模增加到22艘和2艘訓練艇，來保護俄羅斯船艦經常通行的3個海峽，包括中谷海峽、津興海峽和對馬海峽， 同時防禦台灣附近的日本西南島嶼海域的中國潛艇。每個海峽將會派遣兩艘潛艇，其餘的潛艇就進行訓練或者保養。奧羅克說，如果日本決定將它的潛艇艦隊規模進一步擴大到30艘，它仍然可以保持每年建造一艘，以要令它的潛艇服役到30年。奧克羅認為，擴大日本潛艇艦隊是美國海軍的最佳補充。而美國海軍作戰部代理副部長基爾比就強調，美國必須在2027年之前解決兩棲戰艦不足的問題，因為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已經向解放軍下令做好在2027年侵略台灣的準備。中共全國人大會議11號下午閉幕，被外界有草草結束的感覺。有意見人士指出，中共這種會議就是政治表演。香港媒體明報12號報導指，兩會期間記者向合共接近20名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發出採訪申請，一直都未能獲得回覆，全部都石沉大海。今年的中共兩會是屬於多年來會期最短的其中一次。有網民在 X 平台留言說，兩會開得好馬虎，好像急於結束一樣，一定有問題。而原本是兩會焦點的民營經濟促進法，最終就意外沒有通過。資料顯示，疫情之後會議由14至15日變為現在的8日，兩會之後例行的總理記者會再次被取消。獨立評論人蔡慎坤在 X 平台發文說，中共的兩會以往都是開兩個星期，參加會議的代表委員每年聚集在北京，除了鼓掌之外就是享受特供的美食，所謂以政參政都是自欺欺人。想必習近平亦都知道，這種大規模人員聚集在一起，難免人多口雜，很多不利消息會傳出去。去年取消了總理記者會，亦都是為了防止李強漏口風。另外，近3000個代表在半個鐘頭之內就通過了7項決議草案，平均表決時間不超過4分鐘。海外民主人士說，一個星期的議事幾乎沒有聽到任何反對聲音，中共是橡皮圖章式的假民主，亦都是緊握刀把子維穩的結果。早在開會之前，全國各地的意見人士和訪問就受到中共的監視和軟禁。美國之音報導，有意見人士表示，兩會越來越好像電影節的行show，亦都和人民生活越來越脫節。譬如中國的集中採購藥物的質量問題，引發好幾億人的憤怒，但是根本就沒有討論。意見人士感嘆，由於經濟下行，農民自生自滅，年輕人躺平，基層好少人會關注兩會，認為和他們的生活沒有關係。兩會早已經淪為表演性質，而中共這種集權體制不可能有民主。12號，胡塞武裝公開警告航運商將會恢復對穿越紅海和阿拉伯海、曼德海峽和亞丁灣的以色列船隻的襲擊，禁止所有以色列船隻通過，咁標誌住自從1月以來的加沙停火協議暫時告一段落。也門胡塞武裝領導人上星期曾經警告說，如果以色列不在4日之內解除對加沙援助的封鎖，將會恢復對以色列的海上行動。胡塞武裝自從2023年11月以來發動了百多次針對航運船隻的攻擊，聲稱要聲援巴勒斯坦人，抗議以色列在加沙的戰爭。期間胡塞武裝擊沉過兩艘船，扣押了一艘船，而且造成了至少4名水手喪生。這些攻擊迫使企業改道，變為繞行非洲等成本更高的航線。3月2號停火僵局升級，以色列阻止運送援助物資的貨車進入加沙，哈馬斯就呼籲調解方的埃及和卡塔爾介入。胡塞武裝說，禁令將會持續有效，直至到邊境口岸重新開放，准許援助物資可以進入加沙。美國國務卿這個月較早時候表示，在川普簽署行政令之後，已經開始履行將胡塞武裝 列为外国极端组织，对任何该组织提供物资支持的人进行制裁和处罚。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